但是你一定要转一个念头，虽然我现在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难题，但是我愿意，我知道，我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这确实是一个困境，就好像我在走一个崎岖不平的一个山路。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你真的去走了一个崎岖不平的山路，越过种种险峻的大海，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旅行似乎更丰富？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人生更精彩？有没有呢？确实啊，我现在有时候回顾过去，我觉得我的从童年开始的辛苦，青少年时候的这么多的啊，要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啊，那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好在有那些事情，要不然实在是太频繁了，是不是？啊，真好哎，上山，是不是？下工地，是不是？做生意，是不是？到每一个地方去，然后有这么多的碰到这么多的啊，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很正向的人，鼓励你的人，我觉得你的人生变得很丰富，而且还觉得这样努力过来的话，看起来内心里头好像无形中经过了一个啊，好像创作了一个美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在你的心中，其实没什么不好。你现在受的苦，你现在碰到的难题，你慢慢碰到的失望或者受到的委屈，你要把它看清楚。那些东西你看起来是崎岖不平的啊，是断崖绝壁的，但是你要在这个地方用念佛的心去超越它。我们可以去解决的，转个念头去看看它的，去我们可以有些东西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包容它，我们能够啊，这个对这件事情，我们能够有一个度量去包容它。这个人生要变得好，所以学佛的人学完了应该很正向才对，所以才叫佛光普照啊。那么有了从这个地方讲了以后，那佛讲了啊，这个等于是佛的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真正让我们建立正信的一个基础。他告诉我们，他说在无畏王佛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子叫做须达，他无畏王佛教他念佛，所以他后来因为念佛，所以成佛并不是一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世的事情，但是他世世都没有离，都没有这个偏离这个念佛，那最后他成了佛啊，这个佛名啊叫电德如来。那么他也谈到，都狮子遇佛的时候啊，有一位国王叫做圣游，他的圣游呢，也是因为狮子遇佛。教他念佛，他修了念佛的法门，所以经过很长的一个累世的努力，所以他成就了坚固精进如来，他成就了。而且佛也讲了，他自己以前也是从念佛这个地方一直维持下来而成就的。他还告诉我们说，燃灯古佛他也是念佛，所以你知道那这个如来法界那里有无量无边的佛，你心系念着无量无边的佛，也等于那如来法界的那个力量也跟我们应感啊。只不过是我们现代在这个娑婆世界，尤其是娑婆世界的现代人，你看太心烦了那么太这个不安了有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在这个社会里头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情染在这个地方。所以佛告诉我们，在末法的时候最好的修行的方法就是这个念佛，你只要念佛你就不会走失所以到这里来的时候，讲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这个佛这部经的行持的要领都讲完了， 然后突然间既然讲到这里了，所以这个贤护菩萨啊，那么这个就请佛，请佛到他家里，是不是？所以叫请佛品。请佛这件事情的时候，到了这个啊贤护菩萨那边，那么八大菩萨都去帮忙布置整个的一个这个王舍城呢，都变得那么样子的宽广，那么样子的无限的延伸的美好啊，连他方的世界都感受到啊，说佛受请啊，那么的那样子的庄严跟美好，那么所以佛就在受请哈、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供养佛好了以后，那么这就是斋僧了，现在所谓的斋僧了。那斋僧完了，好供请佛完了以后，佛就在那里说了法，啊，就说了他所说的还是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他告诉我们，我们呢念说这个法门啊，很自然的到最后，你能够啊以一种断色思想，你不要用色相的观念来看这个念佛的法门，不要啊进入在啊，就是如《金刚经》哈、啊、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应该是啊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用无相的这颗心没有成见的直接念佛，我们是最容易得到这份因感的。所以如此能够断摄思想啊，那么不自共高，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那么你的身口意一念，自然就得清净慧，入于佛的无着。这个是他再下来用无着的这个品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常常觉得念佛如佛在旁边，我们要向佛学，我们要真正去实践三十七道品，我们要像佛一样学他的啊十八不共法跟佛的实力，就是这个佛修行就如此劝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用至诚的心，至诚的心啊，那么这个在中庸里头讲，至诚则灵，我用就中庸的话，学佛就是至，你真正至诚的心的时候，你就能够应感，而且得佛的啊这个加持，得十方诸佛这个佛的这个护佑，当然龙天护法也会帮助你。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我觉得我读了啊这个地藏本愿经，然后我觉得这部经我好好的读它，好好的诵它，我希望我能从这个地方慢慢的消灾解厄。我说对，你读这部经你是可以啊，你自成读这经是可以帮助你，而且它本身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懂得忏悔，这是很重要的一部经。他就问我，他说可是我觉得读这部经读完了，你读的时候我觉得他似乎在告诫我们这个会怎么样，那样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我说这也无不可，但是你真正要了解的是，透过这一个谨慎的心才真正建立了我们的心地，这个时候你再去念佛，那么你知道念佛的法门，你这个时候你真正要去修禅定也才能够修得好。所以这部经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告诉提到这个课题来，叫佛印品这个课题里头来。那什么叫佛印呢？那么佛印的意思我们上一堂课很仔细的讲过， 你透过一个至诚的心，然后我们念佛，我们去行持，我们跟佛相应，那自然而然，那么这个真实的这个佛法，这个一点都不扭曲的真实的佛法就会流入我们的心，它是一个真实的法，所以能如此的时候，我们说这叫做佛印，也就是佛以心跟我们的心印刻，这个印是取，是真正一个建立一个大信，就是彼此之间是相印的，而且是印证的，这就是佛印。修持沙妹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能够不造作，不执着，不侵染，那么这样子你内心里头跟佛相应，你去行菩萨道，你在你的现世的生活当中去生活，去过你的家庭生活，那么你的人生其实你还是得到了佛给你的这一副印刻，就好像为你印了这个印信一样。修持沙妹呢就一定不退转，修持沙妹呢就不会堕轮回啊。那么这个得到这个龙天的护佑，那这部经它的整个的一个要领很清楚的，你就了解到这里了。那么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行，这部经你可以看到有体有相有用，这体的部分呢它很清楚的表现了这个本体世界，也就是说这部经念佛法门所谈的这个本体的是这部经，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所楞严经》里头所讲的一样，就是本来我们就属于那个法性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那个法性的一份子，可是这个法性我们这一份子信觉避免，你就产生了种种的明辨，种种的思考，然后发而产生眼耳鼻舌身意，变成事的活动，你本来是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我们渐渐回过头来执着在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正如我刚刚提醒大家的，这个人来给你当作你的家人，不管是你的子女兄弟或者是女婿媳妇来了，不要把它变成是我的，不要把它变成这样，而是是他是我的家人，可是我也很清楚他是独立的，而且他有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真正的去互爱，我们可以真正的互相提携，我们可以真正的一起啊，在这个信仰上，在这个念佛上去做努力，但是我们主要我们却不能够执着得很深，侵染得很深，侵染在那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东西绑得很苦。我跟大家讲，我做这个哈，这个心理咨询，做这个悟谈的工作，我确实发现好多人都来跟我谈的是他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而弄得很紧张，就是因为执得太紧了，执得太紧的时候讲话就很重，讲话之间就觉得你不应该对我这样子，所以对立的东西也多，冲突的东西也多，都是这样，即使没有这些东西，那也会觉得非常的失恋，绑得很紧，困得很紧的。那么我们能了解啊，那么这个本体的世界体的部分，它是那一个如来的法界，我们都属于它，可是我们来了以后有了这些，是执得太严重了，所以就产生种种的妄，所以妄为明觉，是你明上了以后你加了很多你自己的知觉， 有了这些知觉，有了这些东西，你就情然就执着就很厉害，妄为明觉。现在在念佛里头，你要知道往回溯去看，是我必须同时接受这个现实，也接受当下这个好好的生活，但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些东西只是我来这边来人生走这一趟的素材而已，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来我一趟旅行的这些道具而已，这些东西呢也只不过是我在演这出戏，人生如戏而已。你想演这出戏，如果你演的是一个员外，或者是你演的是一个悲剧英雄，你演完了又值得这么深，你说我就现在我就是悲剧英雄，我就是员外，然后戏演完了你还穿着那个员外的衣服，穿着悲剧英雄的那个打扮啊，连那一张的这个脸谱通通都不洗掉，然后戏演完了我要回家，你坐捷运回家，一路上每一个人都很惊讶，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看起来有我们这张脸，有这个我们的身份，有每一个人有的这，但是这些东西就像这个戏袍，上一辈子你穿的戏服是什么，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啊并不清楚，但是佛告诉我们，佛的神通力是可以知道上一辈子我们穿了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本体的部分的光明，本来我们是那个如来法界的一份子，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界里头庄严的一面，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庄严的一面里头，我们也有可能因为执着在相而变得在这跑到那个困惑的里头去。可是我们既来了人间，我们要真正的透过念佛这个法，我们能够好好的活用它，那叫做用。所以我常常都提醒大家，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你长成那个样子你别无选择，你就必须接纳它，好好去生活。你有这样子的现象，有这样子的天赋，有这样子的能力，你就好好接纳它，好好的去发挥。那个地方叫做用，你没遭遇已经遭遇到了的，你没有办法选择。所以你长得矮也好，长得壮也好，长得弱也好，你长得漂亮也好，你长得丑也好，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一切现成，而且这些东西虽然并不是那么的如意，你看起来不如人家，不，你的素材比较少，你的这些，如果你能够用这么一点点，比起别人来，可能啊逊了许多的材料，你也能够把它在这个地方使用得很好，把这个人生这出戏演得更好，这个旅行演得更好，佛在旁边都会给你鼓掌说你真的不错哎。我们在做这个心理的悟谈的工作，我们常常会碰到生到生下了，所以这个啊这个有残障的，有的是心脏心理的残障的障，有的是肢体的残障。那碰到这样事情的人，他刚开始没有办法接纳，而且很痛苦，有时候痛苦好几年，但是他越早能够接纳到这件事情，他就越能够包容他所面对的事情，而把那个孩子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把他带起来。我这个一个多月前，有一位陈金苑女士，她把他们写的一本有关于他们带自闭儿的那些 心理的挣扎的过程，以及他们到最后说服了自己，用那种大慈大悲大智慧的方式去带他的小孩慢慢走出一条路，而且成立这个哈、这个自闭这个儿的这种协会哈、的努力，他们把这个三个人写出来一本书，要我写个序。我深深觉得，我觉得这些妈妈，他们确实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最后接纳，用慈悲心来面对，用智慧来面对，他们慢慢的也走出了一个他们啊觉得很自在可以接受的这样子的一条路。所以在我们的念佛之中，要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在家居士，一切现成，这些所谓的现成，是要用我们的智慧去觉照，要用我们啊的慈悲啊去开展它。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每一个人都要碰到各种不同领域的这种啊困境。以前我常听人家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人人有本难念的经，不是家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人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念了佛，我们面对它，接纳现实，在那个地方取智慧，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法门能给我们的，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更表现了我们的突破困难，去成就这个如来法性的这样子的一份这个坚定的智慧在那里出现的。我们努力晚了，我们自然会回到啊这个极乐世界。所以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健康，在你的各个领域里头，那么常常心系念着佛，用佛法来生活，我们好好的去实现它，让它过得是喜乐的，所以才叫极乐世界。你现在就必须喜乐的。刚刚我给大家复习，这里面谈到啊，你要必须要懂得啊喜乐，懂得用种种的乐器，种种的来啊来让自己喜乐。我们也就是喜乐，我们才真正跟极乐世界跟它相应。所以我不是也这样子提醒过大家吗？你如果常常养成一种愁眉不展的心，养成这种习惯，虽然念佛到了极乐世界去了，我请问你过得惯吗？其实极乐世界极乐净土有四层啊，这个这四层跟我们最接近的一层叫凡圣同居土，就是你现在的生活。第二是方便有余土，有一天我念佛我去了，那个地方是美好的，但是很方便，我还有一些余习，但我到那边自然而然的在那里学习，在那里成就。然后十报庄严土，真正进入净土的庄严成就。然后长极光净土。所以我以前跟净空师父读经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跟我写了一张他的墨宝，那字好漂亮啊，那墨宝他怎么写，说一梵网经心，你依照梵网经里头的所谈的这个心，行入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去行入于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的不思议解脱境界跟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念华严念佛沙弥门，就是净土。你看入长极光净土，你到最后要入到那个长极光净土里头来啊。我把它裱起来放在 客厅挂在那个书架那边，我常常把它看一看，每一段时间我的心得就不一样，每一段时间的心得就更丰富。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没有无相，你不一定要看着它，但是你要知道，真的依梵王心经心，行入华严，不是以解脱境界，入常寂光净土，最后要回到那个常寂光的净土里头来，这就是净土修行的极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这部经也到今天我们把它圆满了，大家应该很欢喜。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就来谈唯识心理学要义，那么其实它就是唯识的运用以行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念佛里头，如果能够用唯识的修行的这个法门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同时来念佛，那么我们既可以转世成智，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念佛的一个基础在那个地方。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本来想说给大家复习一下啊这个楞伽经的，但是啊讲这个楞伽经的，但是有人跟我反映说这个部分使用的价值很大，而且我知道老师你在这个安和分院那边也在讲，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好，所以李老师你讲这个好不好？我说很好。那么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讲，我有讲堂有给大家准备一个讲义在，那就有讲义，那我们依那个顺序来给大家来谈，它主要是一个实用的法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圆满了啊。我们今天要把所有总复习的功力全部都把它融到我们的念佛法门啊，就觉得真的我们与佛完全融在一起，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名词叫做我们入于佛怀，我们入到佛的怀抱里头去，那种感觉。我们现在就来念佛了。